新闻蓝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当兰州传来当地的市民喝那个苯超标的自来水的时候，我很狐疑的看了一眼我手中的水杯，哎呀，这里面的水安全吗？国外的牛奶我是喝了很久了，因为国产牛奶咱不敢喝，但是我是如何才能喝得起国外的自来水呢？有人说，哎，你可以喝某某法国品牌。我后来计算了一下，按照我这个饮水量，我估计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喝水的。今天我们就来讨论健康饮水的话题，请到了两位嘉宾。先介绍一下嘉宾啊，一位是新的嘉宾，修平老师，作家，哎，对水很有研究啊，有一本书啊，马上就要出版了，是吧？好，谢谢你。还有一位是对饮水安全，哎，也是有很多思考的，我们兰州的编辑郑小林，他非常害怕那种很脏的自来水，所以采取了很多办法。哎，我们现在看一段片子。
喝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现在医学研究表明，人在不喝水的状态下，最多七天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过去人们喝井水、湖水、河水，现在喝加工过的纯净水、矿泉水，喝水成了一件花样百出的事儿。不丹人说，我们的水来自底下，蕴藏着幸福。巴马人说，我们的水是天然泉水，可以长命百岁。美国人说，我们的可口可乐包含着高科技。兰州人说，呵呵，你们都弱爆了，我们的水富含苯，可以让你们百毒不侵。
好，回到现场。这片子很有意思。哎，我们家啊，我跟两位交流一下，这个饮水的方面这个安全意识是比较差的。也就是两三年以前我才开始装这个什么净化器啊、过滤器啊啊这之类的东西。然后呢，有同事说，他说，哎，你们家怎么还在用这个过滤器、净化器来过滤的自来水来喝啊？你应该用桶装水啊。我不知道他这种观点啊，对不对？哎，你们两位家里面是怎么样，就是说对付这种日常的饮用水的，让它更安全？
我是2008年11月之前，一直都是直接把自来水烧开了喝。
那
我也知道它可能会有点问题，但没有想到有多严重。而且我当时是这种进化论心理，我说。就跟他们黑风双杀修炼这个九阴真经一样，每天弱毒性，然后慢慢的我就变得百毒不侵了，这就修炼的比较厉害。当时我还做了个实验，2008年7月我是去尼泊尔旅游，你旅游注意事项里边有一项就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喝当地的水，在当地一定要买瓶装水喝，因为他们说尼泊尔的水质很差，如果你喝了之后呢，很有可能患上家的满毒痢疾，非常严重的，
好厉害的。对，
结果我去了之后呢，先目睹了韩国游客的确这个出现腹泻问题，但是我觉得呢，
你没事儿，
我应该勇敢一些，我就试着喝了两壶，没事儿。我说你看这个修炼有用吧，这个
中国内地念
百毒不侵了吧，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觉得口感还不错。但是等我回国了之后呢，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做两个简单的实验，你再来跟我说这个话。一个实验最简单，医用纱布把水龙头包起来，24小时解下来看，自己肉眼看。另外很简单，接一盆水放在那里，也是24小时之后，放到阳光下光亮的地方看，你肉眼可见脏东西，肉眼可见，不需要放大镜，
太可怕了。这个
我看完这个，立即跑到香港背了个净水器回来。
我也是听了他的，然后我后来也去香港背了一个净水器回来。这个还是要，哎，这个生命很健康啊，要重很重要啊。
水在我们身体里边其实非常重要的，它占了70%。
嗯，
它就是相当于我们身体里边的空气。
对，
所以说我们讲水的话，其实如果是整个空气被污染了，我们水的这个环境被污染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啊，他就会生病。他这个是非常，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把水纳入一种营养的这种成分里面来，他只是把水简简单单当成是什么，当成是一种润滑剂。他所以说你看那个很多理论里面讲五大营养，其实水也是算营养，但我们就没有去讲。所以一直以来就没有人去把这个东西去把它明确化。其实现在很多医学上的东西，包括营养学家也是已经注意到这方面了。所以说我一直觉得我喝水啊，其实我是觉得水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东西是矿物质。其实我们要，但是矿物质在身体里面是不能自行转化的，它是不能自行转化，它必须靠外界人的摄取。
可不可以通过补充维生素来？
维生素，但是维生素需要你有矿物质，它相当于什么呢？它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身体里面的防护罩。什么叫防护罩？如果说我们人体生病，基本上都是从矿物质 的这种缺失缺乏，因为它是可以转换。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你每天为了达到您说的这种层次的话，需要怎么个喝法？
对，这个很重要。
对呀、
其实这样子的，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是很多东西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当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环境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通过其他别的方式，比方说我们多吃一些
蔬菜水果
。第二个，多补充一些好的，就烧好的矿泉水。叫矿泉水啊。
关键是烧好的矿泉水的话，是桶装还是瓶装？
如何确保这个桶装和瓶装的那个塑料没问题？
我们
不是这个，我是比较关心成本的问题。这个很关键。
对，这个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其实我们每一天其实要保持个两到三瓶的好的矿泉水啊。你只要能保持2到3瓶，因为你经常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基本上我们的矿物质是够的，基本上是够，但是我们要就是每天都这样，2到3瓶，那这样的话成本就可以分开。
2到3瓶是一个成年人的量吗？
就是每一个成年人
就10块钱吧。
不，好的矿泉水不止。
得完蛋了，这就是我说的成本问题。
对，好的矿泉水要超过10块钱。
那就是了，我假设一天10块钱吧，一个成年人10块钱，三口之家得多少钱？
900-1000块吧。差不多要1000块，
一天，但是一天一个人是2瓶到3瓶。
对呀、
就相当于一天相当于30块钱一个人。
一个人要30。我天哪，这个
这个成本。
那你想想看，不管是广州还是深圳，我们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一个月4000多，
不够喝水。
这就是说
最大的问题，
一个人的工资拿去喝水。
现在这些危害我已经知道了，那么怎么办？就是大的环境，这个我们可以呼吁啊什么之类的。小的环境就是我们在家里怎么办？特别是我想知道这个修平老师，你在家里是怎么办的？
我在家其实，我就刚才讲的我这个办法。
就喝30块钱。
太高大上了，这个办法实在。
对，我是实在是没办法，我必须得提高这种成本。再加上还有一个，因为我平时吃素的，我是吃素的。对，我是就是吃素的话是可以，要比相对来说比吃肉。要稍微好一点点。
是这样，您已经达到了要喝的比较好的层次。这个我现在停留在喝的不太差的层次。
喝的不太差。
就是说，相对我知道自来水已经不太干净了，不安全了。我希望我能喝的相对比较安全。我也不敢说我现在就喝的是很安全，但起码比那个直接接自来水来喝要安全一些。而且成本呢，我把它控制在每天这个
2块钱。
对，差不多。其实不止2块钱，但基本上是这么算法的。
徐平老师，我就是桶装水，我很怕那个塑料。有问题。再就是你用久了以后，你有时候也忘记清洁，那清洁也会有一个它内循环污染的问题。
绝对是。
这个怎么办？这个，当然你说清洁怎么办？我自己勤清洁。但是你那个桶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可以鉴别到说这个桶是安全的，没有问题，没有毒性？
这个普通人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我们大家可以回去做一个实验，就是买一个那个 pH 试纸
啊，
我们可以测一下。就是
这个很好，可好？
那这个很好，就是很好测。就是我们其实自来水里边了，其实我们测了自来水，如果是把自来水就是直接去测，它是呈弱碱性的。
啊，
自来水做了，自来水是弱碱性的，所以说我们经常包括有很多的纯净水也好，包括蒸馏水也好，等等，它是强酸性，就是很酸的，达到了4.0到4.5的这种酸度。
那相当厉害。
比方说自来水跟这个纯净水之间，那我们更应该选择
自来水。哎呀，你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啊，
对水行业打击太大了。
虽然我买的那个净水器，它还是个外国品牌，它吹得很好，说我们多少层过滤啊，多么厉害啊。但是我可以明确一点，不论是这次兰州的这个苯，还是之前大概是2008年吧，云南曲靖发生的6价铬污染了水库的事情，它都处理不了。这种净水器它只能物理上过滤你肉眼看到看不到的那些杂质。
喝自来水好，但这两问题也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还是
没办法。你要真碰到这种事故，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是真的是
没办法，
没有办法，
你也没办法，
没有办法，真的是没办法。
只能吃素。
那只能说我们在吃的这个方面，在其他别的方面，多吃一点蔬菜、
水果，加速排除。
对，来，我们来减轻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些脾胃的这种负担。 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只能这个样子。
嗯嗯嗯。
所以说很多东西有时候啊，就是我们，当我们自己就是，其实也是一种生活习惯的问题，就是一种生活习惯。其实我以前就是说我以前实际上是有糖尿病了。
嗯。
就是我的餐后血糖是8.9。
哦。
但是很高了那个时候，但是我当时就开始吃素，
嗯，
然后就开始有意识的对这方面有意，就是包括对水啊对这些东西很有意识了，
嗯，
因为我生在中国的长寿之乡，我们那个地方是不是，我是在湖北的长寿镇那个地方，
啊，
我们那个地方水是非常好的。
湖北的长寿镇是哪里？
湖北钟祥。
啊，湖北钟祥。
对，
嗯，
有一个长寿镇，
嗯，
我们那个地方有100多岁老人。也是就是中国四大长寿地方之一嘛。
嗯嗯。
所以说我们那个地方的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讲到水的话其实又涉及到很多的，就是好的水，就是我们讲到好的水，其实水其实真正的好的水是小分子的。
嗯。
小分子的水。
小分子的。
对，弱碱性的，它的弱碱性是跟矿物质有关。
但现在真的您说的那个层次太高了。
这层次太高，我们
层次太高，
我讨教，我讨教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水还是跟身体有密切关系的，
嗯，
然后这个水质好不好其实跟我认为是跟幸福指数相关的。
对，
嗯，那么我就请教一个问题，两位，因为小林以前是现在也是做国际新闻的，
啊，
那你们能不能就你们的资讯范围之内告诉我，就是哪个国家或者是地区相对来说它的水的水质是比较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哎，我就带大家去旅游的地方，去那些地方旅游的时候可以在当地多喝一点水。
这个的话实际上国际上真没排名，国际上现在
对
水有排名的话，
嗯，
我们说的这种饮用水是公共事业用水，
嗯，
就是自来水是公共事业用水，
嗯，
他们拿去比赛的那些水都是很著名的山泉水，
嗯，
很著名的瓶装水，
嗯，
人家是测口感的，不是安全指数，
啊，
你知道吗？
也不懂，
是测口感的，
不懂，完全不懂，
所以他那个排名没有参考标准，
没有参考标准，
他出来的都是说这个水的口感如何了，已经是，
啊，
安全性已经是没有问题了，
啊，
至于你说哪个国家自来水龙头里边流出来的最好，这个的话暂时没有排名。
我们听一下那个秀平老师。
其实世界上它其实排名它是有三个地方的水是比较好的，
嗯，
一个就是，
嗯，
对，
嗯，
阿尔卑斯山的那个位置，对，我们说就是那个地方。第二个就是俄罗斯的那个北高加索那个地区了，
嗯，
是，
中国的，
那个，长寿我知道，
对，
那个，
中国的地方就是，长白山，
啊，长白山，
长白山的，
啊，懂
了，咱们从哪儿弄去，
啊？对，长白山在这个其实有一个矿泉水出来，但咱们不能给它。
但我们不要去，在长白山的这个地方水，确实它的水质，
嗯，
它是没有吃过，没有经过污染的。
那很简单，
嗯，
其实就是说工业污染少的地方就好嘛。
对，
工业污染少，相对来说寒冷的地方。
对，它真正的水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好水啊，
嗯，
它是上面下边是火山，就有火山的这个，
嗯，
上面就是这个水。它说为什么是有雪，就是下边这个火山就是它可以。把这个经过火山的这种啊怎么说，它这个含的那个矿物质的元素就会很
懂了，懂了，
很丰富，
对对对，
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
我是普通人，一直挣扎在这个比较低的层次，就是说喝不那么脏的水就差不多了，
嗯，
还远没有达到这种高层次。
他的意思是你去那儿旅游你可以狂喝，那尼泊尔你还可以少喝一点。
关键是我能有多少机会去这三个地方狂喝呢？
这争取要去啊。我非常感谢两位给我讲了很多硬的知识，比如说哪三个地方的水比较好，在家里面如何提升这个饮用水的质量，非常好。在旧闻今谈的环节，我们来分享环保达人查尔斯王子的故事。历史和现实总是有某种关联，让我们在旧闻今谈中分享那些故事的细节。前面一节我们讲到了水，其实也就是一个环保的话题。在旧闻今谈，咱们来讲一位环保达人的故事，他就是英国的查尔斯王子。1981年，查尔斯王子买下了海格罗夫这个庄园37亩这么大，然后呢经常在里面做一些这个他喜欢的有机农业的这么一些耕种的活动。哎，现在我们去看这个庄园的话就会发现，哎，这个里面的那个草坪呐，啊，都没有用人工修剪的，都是用羊去啃的。然后它里面灌溉用的水呢全部都是回收的这种生活用水，那个树的枝条如果需要修剪的话呢，基本上也是先让牛去啃一遍，里面的这种庄园和房屋之间的小路连接起来的，不是水泥板哦，它是大石头，哎，非常有意思。 路边的百里香那是给昆虫准备的食物。总之这个庄园很漂亮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上万株的树。我们这位查尔斯王子爱树成痴啊，曾经有一棵黎巴嫩松树枯萎死掉了，他还为他纪念就做了一座树屋，非常有意思。每个区域的树都不同，每个区域都有主题。查尔斯王子呢非常乐于秀他这些环保的有机的这些东西，哎，每年都有一次秀的活动，而且呢每年大概有3万多人都会去他这个农场去参观。你也可以去，记住了，提前给他那个农场的管理者发邮件，发完邮件之后呢凑满25个人，他就会让你去参观。4月份到10月份哦，一定是这个时段你才能够去参观的。还有啊，进去参观不可以带相机，因为查尔斯王子的这个庄园是不可以拍照的。查尔斯王子还在另外一个庞德伯里镇，他做了一项实验，就是过一种传统和环保的生活，就是这些居民一起来过传统和环保的生活。这个小镇上所有的房子还挨得比较紧，然后呢所有的房屋基本上不能超过5层，第一层是商铺，第二层是办公室，第3层那么才是公寓。房屋之间呢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正经的道路的，都是那种巷道，修得非常非常窄的道路啊，希望大家都是去骑自行车或者是步行去上班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说，它也是有公路的，但是它故意把公路修成那个之字形，所以你要开这个车去这个公路上呢，你要开的速度非常慢，它就是为了给大家一种就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一种环保的这种生活模式。哎，有广阔的场地啊，广阔的场地上邻居们就会在那里聚会，哎，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所谓的浓厚的邻里的感情。查尔斯王子自己身体力行把他的阿斯顿的这个座驾，哎，以前是喝汽油的，现在改成喝葡萄酒了，是不是很环保？但是他不但很环保，还非常有商业头脑。他作为一位康沃尔公爵嘛，他是第24任康沃尔公爵，他非常有商业头脑。1990年的时候注册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有一个品牌叫做公爵原味，干嘛的？下面可以有食品呐，有个人的护理产品呐，还有这个园艺这个用具系列，这三大系列几百个产品他都有，非常棒。他的产品，他还在他这个庄园旁边开了一家商店，专门来卖这些有机的绿色食品。当然贵族的产品嘛就会卖的比较贵，据说一小盒普通的饼干，你听清楚了，超过60人民币。当然王子他这些钱呢赚了之后都会进入一个王子信托基金。哎，看完这个故事以后我在想啊，这个人都当了王子了还要在这里种菜养牛，实在是让我们这些人感慨啊。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欢乐的歌感慨一下。